今天的读经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第五十二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好，弟兄姊妹，圣子平安。今天是新春的第一个安息，好，我们还是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啊，在主里面蒙福多多，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教师姊妹唱的这首歌也很应景，它是很欢快的一首歌啊，它的背景的场面也是红火红火的哈，很喜庆。愿主那个是为我们成就大事，在新的一年里啊。为我们成就从天上来的大事，使我们的福杯满溢，在这里面蒙恩蒙福。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话题，共同勉励的话题是贺岁啊，就是新春的祝贺啊，也是对岁月的期待。我们对岁月的期待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未来的日子啊，我们希望它是怎么样一个日子，这是我们对岁月的期待啊。今天我们希望呢，这个岁月的期待是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与岁月一同增长啊，这是对岁月的期待。其实每个生命在世界上对岁月都是有期待的，而且随着岁月呢，都是有变化，都是有变化的啊。耶稣说啊，一个麦子落在地里，它呢就先长苗啊，先发苗，后长穗啊，以后呢，穗上结满了饱满的籽粒啊，一个生命啊，一棵树栽下去呢，它要成长。而且成长到一定程度呢，有开花，有结果啊。岁月对每个生命都是留下一些痕迹的啊，都是留下痕迹的。而且这些痕迹呢，啊，你看它是无声无息的在进行，岁月在无声无息的进行，但是每个岁月呢，都是在每个生命上，都有它的成就啊。这是我们今天啊所期待的。我们未来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啊，在新春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日子也有期待。我们希望我们的日子呢，日子尽好，岁月尽好啊，我们平平安安，在主里面有喜乐啊，有健康啊，而且呢，凡事如意，万事如意啊，祝福的话总是这样。我们希望前面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讲是平安的。喜乐的啊，是充满了啊丰盛的啊，这是我们每个人心里这个想法。我说每个生命啊，最美好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岁月，对于我们来讲是个增长的一个时光啊。我们不是减少，我们是增加啊。我们是有收获的，而且是。结满了饱满的籽粒，生命中啊没有枯萎啊，没有摧残。我们希望我们生命能够合着我们的年日一同增长，而且有丰盛的这个收获啊，这是一个生命的美好的一个结果啊。我打过一个比方，我说每棵树啊，每棵树你要算算它有多少年纪。你可以看到多少年纪，有时候树龄是1000多年、2000多年啊，好像红木林里面那些红木，它的年岁很长。你看它，要看看它这个年龄是怎么样。每一年都在它的树干上留下一圈，啊，成长以后，真是奇妙。啊，上帝为什么用这？他定它用一岁来作为计算的时间。每棵树上面都有一个成长的一轮，一年要成长一圈啊，这个年轮啊。那我们生命呢，也希望我们能够随着岁月的成长， 我们也有个成长的过程啊，成长的过程。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圣经上描写耶稣基督的童年，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简单描写耶稣基督的童年是这样一个描写。他身体成长，而且强壮的成长啊，而且里面呢智慧也增长啊。耶稣生命也是随着时间来进步的哈，进步的。他呢渐渐的也成长啊，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就是这个恩呢成就了他身体强壮啊，而且智慧充满啊，智慧充满。这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在耶稣里面我们能够蒙到主的祝福，我们身体、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灵性也都一同成长啊。描写他少年时期呢，有这么一句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啊，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这也是个增长的生命。他呢，智慧、身量，就是外面、里面啊，外面、里面啊，都增长，而且呢，还有呢。不但他自己成长，而且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也都一起增长啊、哦！别人看上帝对他越发喜爱，人对他也越发喜爱，这个人活在世上就充满了什么正能量了、哦、他是给世界带来什么祝福了啊！这我们说我们的岁月呢，也希望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和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能够长成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啊、哦，和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智慧、身量，我们里面的灵命，我们的生活都能一起和耶稣一同增长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期待啊，有这么一个祝贺。好，我们讲第一句话呢，就是你信心增长啊，信心能够增长。提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理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啊。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外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这里要分享的呢，也就是信心和福气是挂钩的、哦、信心和福气是挂钩的。上帝的一切祝福啊，属灵的福气、永恒的福气都和这个信心有挂钩。你要在上帝面前蒙福吗？你的人生要在主面前成为上帝所喜爱的人所喜爱的这样一个人吗？啊，而且你能够承受天上永恒的产业吗？这个都同信心都同信心挂钩。亚伯拉罕是个例子啊，信心就是根。亚伯拉罕他蒙福的途径就是因为他有信心的根，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深深地扎下这个根。所以呢，我们今天做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呢，在信心里面效法亚伯拉罕呢，也同样能够蒙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啊、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出来，上帝预设了一个目标，预设了一个人生的途径，就是叫亚伯拉罕挤着信心的道路要到什么地方去呢？要到迦南去。这是上帝为亚伯拉罕预设的一条信心的道路啊，他所有的结果是怎样啊。那么亚伯拉罕当然不知道了啊，亚伯拉罕只知道是上帝说你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他凭着信心跟出来了，凭着信心跟出来了。那么当时他信心里面存着什么？上帝所告诉我的都是好的，我没有自己的决定，上帝他这样爱我呢，我只有听他的话就是。所以亚伯拉罕就离开自己的故乡，出来了，他也不问前途如何， 那到了哈兰以后呢，到了哈兰以后呢，上帝又叫他离开哈兰，继续往前走。那后来呢，就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呢，上帝说，我要把这个地，你脚所踏之地呢，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哦，这就是上帝为亚伯拉罕所受的福气，所受的福气。那么上帝要把这个地赐给他，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赏赐和他的恩典的成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这个信心的道路呢，是随着亚伯拉罕的脚步呢，一步一步的增长。好，一步一步的增长。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越走过道路上面，他每一步都是什么？都是信心的增长的过程。一直到增长到顶峰是什么呢？信心增长的顶峰就是亚伯拉罕把自己儿子啊带到摩利亚山上啊，要献为燔祭。就是上帝叫他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中啊，试验他，看看他，也是叫全世界人都看到啊，上帝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试验呢，只是在把所有都摆上。把所有都摆上，舍弃，为上帝信心中的舍弃，那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顶峰啊！他把儿子摆上的时候呢，上帝叫他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上帝伟大的爱，看见伟大的爱，他看见一只羊，一只羊啊，代替他的儿子献上。那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的牺牲啊，是他能够得蒙拯救啊。这只羊的流血取代他儿子的性命啊，这就是救赎啊，这就是救赎。所以亚伯拉罕在祭坛上面和儿子生离死别的那个时光，他就体会到上帝为我们舍弃自己怀中独生儿子的时候，那种痛苦啊，那种爱的这个深切啊。所以他呢，亚伯拉罕的信心的顶峰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爱啊，爱的伟大，上帝爱的伟大。所以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信心就是对上帝的认识的过程啊。对上帝、对耶稣的认识越深，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坚强。信心不是凭空从心里面出来的啊！我要信不信，信心就是认识上帝的过程。所以亚伯拉罕被上帝选召出来以后，他就在这个信心道路上面，到摩利亚山上，他达到信心的顶峰啊！他的信心是这么增长啊，一起增长。所以上帝有许多奇事行在亚伯拉罕身上，叫他100岁才能够得到孩子，也就是说，这个信心的成就超出你意料之外啊，超出你意料之外。这个成长呢，是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蒙福啊，蒙福。所以亚伯拉罕的人生呢，今天用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以信为本的人呢，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感谢主啊，在新的一年中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随着我们的岁月呢，能一同增长。是我们的越走道路越走呢，像亚伯拉罕一样越有信心啊，越有力量啊，也越觉得喜乐，也越觉得平安啊。因为这条路呢是蒙福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好，第二方面呢，爱心增长，爱心增长。帖撒罗尼迦前书3:12-13，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上帝面前，心力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在这一切之外，亦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信心带来的一个效果就是爱心啊。这在 这在信仰上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一个规律。真正的信心是有果效的。这是大家都明白。雅各书也说了嘛。他说如果这个信心如果没有爱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要证明那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看看他有没有爱心，有没有行为，有没有结出果子来。这是一个试验真信仰和假信仰的一种标准。如果信仰是假的，你说信的，你的信心是假的，那就是你的信心上面没有行为的。你说自己信是没有行为的，没有爱心的。如果你的信仰是真的，那说明你是有改变的。就像耶稣讲要看见他的好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耶稣说你看那个树是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荆棘里面不能摘葡萄，蒺藜里面不能摘无花果。耶稣把这个话呢讲得很清楚了。那真正的信心呢，真正的信心像保罗说唯有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的信心如果不生发仁爱呢，你这个信心是没用的。你这个信心是口头的信心。所以呢，保罗说如果一个人有爱心，他的爱呢就联络全德，所有的品德好品德都是从爱里面发源的。这颗心里面如果有爱呢，他就什么就发生了所有的很美好的果子。美好的果子，你生活所有的品德，饶恕宽容这个舍己来行善都是从嘛从爱里面出来。有了爱你就联络全德，你的品德因爱而什么是集中在爱上。集中在爱上。我们讲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增长。亚伯拉罕的信心增长他每一步都是在上帝的引导之下在引导之下，他的行事为人，也就是什么随着他里面和耶稣和上帝之间的亲爱联络亲密，这样他的品德也就有香气。有一句话说，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不是要叫他就是为了这财产而来的。上帝是要叫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能够把上帝关于上帝的品德能够展现在外邦之地，展现在世界面前。这是上帝用亚伯拉罕的目的。用亚伯拉罕的目的。他把自己儿子献上给上帝，这是他信心。这是他的信心。但是亚伯拉罕他行为上面他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圣经上面留下一些记录呢留下一些记录呢，就是表示他所有的爱都是因着什么，都是因着他敬畏上帝。他接待那几个陌生的客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有人说这个陌生人到我帐篷里来，我今天为什么要给他动了这个心思，请他们进来要宰了最好的牛犊，我要把他杀了以后站在旁边服侍他，等他吃了以后我送他走。这个里面虽然对亚伯拉罕这个描写很简单的这么几句话，但是就是表示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他能够把上帝的爱展现。看到饥渴的人对他动了怜悯的心没有吃的人我叫他给他吃疲乏的人我给他休息，使他能够有重新得力。这就是亚伯拉罕大师的心愿，虽然这个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我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教会里来了一个新的传道人。这个新的传道人呢刚刚还没有来之前，大家还没有见面之前呢今天大家来欢迎他。 欢迎他。哎，结果呢，等等没有来，就那么，其实那个那在这个教堂门口躺着一个人，躺着个乞丐，躺着个乞丐。那些进教堂里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人呢，一心要迎接这个新的牧师来啊。大家躺在那里，看到那个躺在那里的那个乞丐呢，他们也无所谓。结果牧师后来看看怎么迟到了呢？哪里知道？牧师后来来了，就是这个躺在那里的乞丐。牧师用这个方法来试试我们教堂里的人，今天什么？今天你们的行为是什么吗？啊，你们的行为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见证，我们要在这个教堂要在这里见证上帝的爱。这个也凝结牧师，你看到这个躺在路上的人啊，你没有对他表示一点同情和怜悯啊？牧师后来就讲了一批道，啊，就讲了一批道，就告诉大家，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啊，这是我们见证上帝的最好的一个机会，啊，这是我们信仰的目的，就是能够表达一种爱，这个爱心都随着我们的月月年月岁月能够一起增长，啊，亚伯拉罕呢，他随着他的年月呢，啊，岁月呢，他的爱心也增长，啊，他爱这些无家他家。行路的客旅啊，他也爱自己的侄儿罗德啊，他把自己应该得的，他有权优先得的地方让给那个侄儿罗德啊，肥美的平原让给他，他就是什么一种舍己。罗德在这个城里遭难啊，他没有计算，他没有计较，他没有幸灾乐祸，他自己连夜去追赶。要把他所有的东西把它拿回来，这就说明他对这个侄儿，这个亏待他的侄儿如德呢，他用爱心去怎么去待他，爱心去待他，这些都是亚伯拉罕品德上面所有的表现。他的爱心呢，是和他的性情什么直接有关系啊？他的性情增长，他的爱心也增长，他的爱心也增长。但愿我们在，这是财富吧，这是生命的财富。我们生命里面财富是什么？我们的财富不是金银啊，不是财宝，也不是你的存款有多少。我们生命中的财富就是你里面的信心是多少，你的爱心有多少。啊，我刚说说了这个耶稣讲的比喻说，天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啊，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后来呢穗上结满了饱满的籽粒，这就是说这个是你爱心，是你生活上的果子，这个岁月成长了，到了一定时候啊，到了一定时候你会结出果子来啊。耶稣讲那个比喻说，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收成，也就是说你生命上面啊，有果子的，有果子的。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按着时候结果子。我们生命爱心就是你的果子，你的爱心显在世界面前，就是见证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这个爱呢，是联络你的全德。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岁月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信心，让我们的生命有果子，有爱心，能够爱心呢能够一同成长，我们的爱能够随着我们里面的岁月呢，让我们的爱心能够成长。好，第三点呢，感恩增长，感恩增长。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要常常祷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面我们要勉励的一个话题呢，就是 教会，保罗看到教会能够在主里面信心爱心都增长，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也增长啊！而且我们在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肯定的，就是定下的旨意叫我们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这是要求啊！出真的旨意就是这个要求啊！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上帝的计划。保罗说上帝的计划是要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喜乐，不住的祷告，而且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哎呀，人要学习啊，谢恩是要在我们的经历中学习的啊，谢恩是要在我们的经历中学习，尤其是凡事谢恩。经历越丰富了，我们对人生的态度怎么就会有时候就会有经验啊，有经验，有了经历才有经验啊。我们要谢恩呢，会谢那些对我们有好处的啊。当然，你认为好的，你不会认为那个不好的你不谢，你不会谢恩的啊，你不会谢恩的。但是经历过来以后呢，你有信心了，你就知道哦，凡事要谢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有的时候凭着自己简单的头脑，我们不领会上帝为什么要带我走这个路吗？你可能把这个事情当作你埋怨的理由啊，你不会当作感恩，你不会向他感恩的。这个路我不喜欢走，你为什么会把这个事情临到我了？但是又有句话说啊，上帝他能够照着他的旨意行事啊，而且上帝要叫一切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是我们经历什么无论什么事情总是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啊。这是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道路计划设计都不一样的。那有的时候上帝带我们经过道路都是好的，我们说要凡事谢恩，这是人生经历中我们得出一个经验啊。如果不谢恩嘛，就是埋怨，埋怨带来什么好处呢？啊，瓦解自己的心灵，瓦解自己的力量，也叫埋怨带来一种什么消极的影响。这样呢，对我们里面呢自己打垮自己，埋怨就会自己打垮自己。哎，就会怎么自己失败啊？感恩呢？感恩呢？我们就有力量啊！你同上帝之间把握住上帝呢，你里面就有力量。我们讲圣经中约瑟的经历啊，大卫的经历啊，雅各的经历啊，这些经历呢，都他们都是苦难中出来的啊。人生苦难是个熔炉，这个熔炉。是人那个什么猎取你的渣滓，使你人生更圣洁更伟大。哎，这是上帝把人一个人放在那个环境中间，是炼成的意思吗？是你性情像精致一样的啊。这些人生啊，是我们什么在上帝所引导的经历中，他们凡事谢恩，感恩的心随着我们的岁月能够增长。我说过了，以前有人把信仰，不信的人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理解成，哦，上帝带在每个人身上，带领每个人道路，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什么？是岁月静好，没有一点风波，没有一点风浪啊，人生呢风平浪静，这样呢，我们来信上帝。其实不是的，啊，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那些圣徒都是在试炼的日子里面，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出来的啊，不论雅各，不论约瑟，不论大卫，不论摩西啊，哪一个人物不是从苦难里面出来的吗？啊，苦难成为他们生命的催化剂啊，使他们生命更加圣洁，更加伟大啊，所以这是。凡事谢恩的一个道理，我们的感恩的我们的岁月能够随着我们的年日呢，能够一同增长，我们感恩的心呢，随时都能够发出来啊， 能够向上帝感谢。我讲个小故事哈，这个《四子记》里面有的这个故事呢，说一个国王啊，一个国王他手下那个宰相啊，他宰相呢总是每天都是上帝做的都是好，上帝做的都是好的，挂在嘴上讲啊，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是上帝都是都上帝所做的都是好的。那个国王呢，那就他有一天呢，那个皇帝啊，这个皇帝啊，这个手指呢，不小心断了一截，用刀把它卸掉。这个大臣过来，他说：“上帝做的都是好，我手指断了，你说上帝做的好？”哎，他说：“这个人真奇怪啊，我怎么知道手指断掉有什么是好的吗？啊，有什么是好的吗？”他要是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有一天啊，国王、宰相一大堆人出来了，就他就把走到半路上，把他关在那个一个地窖里啊，一个坑了。他说：“我们走，我把你关在这里。”那他说：“上帝做的都是好啊，你把我关在这里，我也愿意，我也好。”那走。结果国王呢，在路上呢被这个强盗拦路抢劫的这个强盗一样的把他抓了，抓了以后呢，要把国王呢这个抓住以后呢，把他衣服脱了啊，要把他献祭。那个时候呢，外邦人中间呢有很多人是人杀了去献祭的，你要把他杀了献祭啊。结果呢，这个国王很害怕，结果献祭要这衣服脱掉以后呢，把他检验一番呢，要把他放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手指断了一截，手指断了一截的人呢，在他们献祭的礼节中说这个人不完全，这个人不完全是不可以献给他们的神明的，不可以献给他们的神明的。这个国王呢，解了一条命，后来回来，他就回来以后想起这句话了，好的，我这个手指，断了一根。好的，回来以后呢，把这个坑里面把这个宰相把他拉上来。他说：“我今天碰到这个事呢，这说明 你这个道理啊，这说是上帝做的都是好啊，都是好的。那临到我身上，虽然这个断了这个手指呢，我捡回一条命。我今天把你放在这个坑里，你怎么说是上帝对你都是好的呢？”他说：“国王，如果不是我放在坑里，杀了的不是我吗？就是这样哦。上帝所做的都是好的。这个故事呢，用这么一个逻辑来说明，就是说，上帝临到我们身上的是好是坏的，你要凭信心去认识。啊，你只要爱上帝，上帝对你所做的都是好的，你要信。”我们对以色列人旷野行程中间，他们所走的道路，往迦南走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看到听到的最多的一个描述呢，就是他们发怨言啊，他们发怨言，大事小事他们都发怨言啊，没有水喝会发怨言，没有饭吃会发怨言啊。路难走会发怨言，那么所有的遭难呢，都是随着伴随他们的怨言而来。啊，虽然每天有恩惠摆在他们面前，每天云柱、火柱、马达、火水，每天都看得见上帝恩待他们的凭据，但是他们喜欢发怨言。但是他们人生道路走得不好了。所以经常说他们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他们倒闭在旷野。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前面的道路充满了感，充满了赞美，我们能够每天用信心来见证我们的人生，用感恩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好，下面有句话，我把它抄在这里。 只有当我们以感谢的心接近上帝的时候，基督徒的经验和生命才能够进步。这些话都是经验之谈啊。当一个人被全能者无限的资源环绕时，怎能不感谢呢？我们身边是上帝用资源来环绕我们啊，上帝所有的丰富都环绕在我们身边，那我们又怎么不感谢呢？既然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在基督里就有一切之中，就是在一切之中，并且在一切与我们同在，我们怕什么呢？真幸福的秘诀在于时时依靠上帝，感谢就是这种信靠的果子啊，信靠的果子。感恩应该成为基督徒的人生规则，健康与喜乐都是由它促进啊。这里面讲到很具体的，你要健康吗？你要心里快乐吗？都和你感恩这些有关系。你埋怨，你影响你的健康；你感恩，增长你的健康。人里面心态很要紧，心态要紧，心态能够带来你身体上面各种机能改变变化。人喜乐，你机能就会强壮，免疫力就会好。你呢埋怨忧苦，你的免疫功能就降低。人有信心，在上帝那里就领受什么信心的恩典，我们就什么就感恩就高兴这和你的健康息息相关啊。所以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能够喜乐平安健康感恩啊。好，第四呢，果实增长。我们说一棵树要结果，也讲到一颗麦子要发苗长穗，穗后结满了，穗上结满了饱满的籽粒，我们岁月呢能够果实能够增长。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上帝恩惠的日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信仰是结果子的啊，这果子呢，基本上有这三类果子。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是我们生活上，在我们嘴唇上结出来的果子，言语上面结出来的果子，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明文讲，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经上说，我们把肢体献给谁，就是谁的奴仆。我们如果做那个罪的奴仆，我们把肢体都献给罪，我们讲罪的话，做犯罪的事，奔跑罪恶的道路，我们每个机能都是为罪而服务受罪的辖制，做罪要做我们的事情。我们把自己肢体献给上帝，我们就做上帝的奴仆；献给义，就做义的奴仆。我们的嘴就是什么，每天什么有感恩的话，有颂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表达。我们不要以为在教堂里面唱唱这几首诗歌这几首诗歌唱唱来过过聚会生活有什么了不起吗？我们何必要到教堂里来吗？要站起来要先唱诗歌吗？干什么吗？我们以为这个好像很普通很简单，其实不是的。这是我们心唱口和，我们来赞美上帝的时候，就向上帝表达我们感恩的心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心灵啊，很伟大的心灵啊。我们要把我们心中的感恩的心我要唱出来，要它表露出来，要表露出来。上帝听到我们这个赞美感恩的这个心啊，我们和人谈论， 我们和还未信的朋友谈论，我们说上帝怎么样恩待我，你是颂赞上帝，这也是颂赞为己，这些话语都是你嘴唇的果子。你向人传福音，你谈论到上帝伟大的品德的时候，也是你嘴唇的果子。这些果子都是内心的一种向上帝表达的一个感恩的啊，一种祭物。这是果子啊，在上帝那里看到这是一个果子啊。我们以前在农村聚会的时候啊，那些老婆婆没有太多文化，可能也大致也不是一个，也可能啊。但是我们和他住在一起啊，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他会唱啊，他自己学来的那些歌，吃在他喉咙很啊，已经是不行了。喉咙是不会啊唱得那么美妙了，但是他能够用心灵唱出来啊，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啊，我听到那个他的歌声啊，说我要耶稣，我要耶稣啊，每时每刻要耶稣啊，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唱？老了有什么快乐吗？啊，你有什么这么高兴的事吗？他觉得自己每天需要耶稣向上帝表达这个感恩啊。有些人拿着诗歌本啊，大字不识一个的，他拿着诗歌本啊，把它一字一句的把它学来，每首诗他会背啊，背出来。为什么？他要做个歌唱的人，他要做个歌唱的人。但愿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多一些歌声啊，多一些赞美。赞美是有力量的，赞美是有力量的，歌声是有力量的。我说过，路德马丁创作那个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的时候，他是进入那个奥尔木斯城的时候啊，他向教皇宣战的时候，他那首歌啊，能够什么？能够加给他信心，自己写了一首歌啊，作为战歌啊，来什么？来鼓舞自己啊。这些都是什么？在信心上面所经历的。所以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有更多的歌声颂赞能够献给主啊，发自内心啊，真诚的啊，向上帝表示感恩，以颂赞为己。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地下面还缺一点啊。还有呢，一棵树，下面说，一棵树结果子是因为它活着，并且欣欣向荣。所以基督徒不断的接受圣灵的果子，是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在它里面充满活力。生命是有果子的。啊，生命不果子就不会繁衍嘛，啊，不会繁衍。你看哪个生命没有果子？耶稣讲，创造的时候说，果子都包着核。创造的时候就这么一句话哈，果子都包着核。这个核呢，就是生命繁衍下来的根本。啊，每个生命都需要繁衍，人要繁衍。啊，地上要滋生我们人类也要繁衍。人如果不繁衍，你就消失了嘛。每个生命都需要繁衍。那么生命的果子就是繁衍后代的一个能力。包着核，这个核是什么？这个核就是爱。这个仁爱就是核心。这个核心在你里面发生的时候，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从这个爱的核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种品德的果子。啊，品德的果子，这些果子能够，是你什么？是上帝荣耀的见证，是耶稣基督能力的见证，是圣灵活力在你里面充满活力的见证。啊，充满活力见证。所以那个品德是耶稣讲了嘛，看见你们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啊。这个人如果没有好行为，就上帝的名也不可能得荣耀。 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呢、啊，世上的光、啊，也就说明这个道理啊，是让人看得见的啊，这个果子。但愿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中能够果子增长啊，这个生命果子能够结得满满的。第三个果子呢，是工作的果子。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成，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下面一句话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其实讲了啊，我们信心道路跟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啊，这是上帝的设计。信心的道路走到最后是蒙福的，是蒙福的。上帝等在我们面前的那个福气是借着信心去领取的啊，就像我们那首诗歌说啊，十字架呢，我们夸十字架，十字架永存，我们到天上去是借着这个十字架能够获得那个永存的冠冕。这里面都是有机的联系啊！如果没有十字架，你没有十字架的道路，你得不到那个永生的冠冕啊！这里面是有必然的联系。这里也是说，你要得永生，你这个永生的赏赐在哪里？积蓄五谷到永生，收割的人得工价。哦，你工作上面为主效劳，为主投入，为主辛苦啊，将来什么呢？积蓄五谷到永生啊，到永生，这是你一个生命在你里面必有的成就。你不可能说我只爱自己，不可能说我只爱自己，我自己得救了就好了，我就满足了。我不可能说我得救了以后我就不管别人死活啊，这个爱在你里面，你会有个冲动，你会有个托付，有个压力。就像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为什么？什么祸？保罗觉得我如果只爱自己我就有祸了啊，我应该怎么把上帝给我的好处，我要去什么叫别人和我一同分享啊？这是藏在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心中的一个愿望，我要叫别人和我同得好处啊，同得好处。耶稣也有一句话啊，耶稣讲到那个安息啊，耶稣讲到安息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啊，这是死的安息哦。这个我放下，我把这个罪带都放下，挑得很辛苦，我劳苦，我把这个重担放下，我就得安息啊。下面一句话呢，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哦，这句话呢，有就奇怪了。这里放下来，劳苦重担放下来，接下去呢，耶稣叫我们什么？要负他的轭，要学他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轭呢，就是牛犁田、牛耕田的时候放在牛的肩膀上的那个轭。这个轭放上去呢，他拖着这个轭呢，就耕那个田。他说你如果放下这个重担，你要负起另外一个轭，这个轭就是为主劳苦，和耶稣一样的效劳，为他劳苦，背起这个轭啊，学耶稣的样式，我们怎么心里就比得享安息，你心里才怎么我、哦、平安。我的任务是叫别人和我同蒙恩典，那我今天呢把这个恩典送给别人，叫他能够同蒙我的恩典，我心里就安息，我就高兴，我就快乐啊！这是什么心呢？ 这是基督的心。耶稣基督愿意万人得救，我愿意呢别人好也进入永生。这个是什么？耶稣叫我们派我们去结果子。啊，去结果子。这个果子结得多了。这个果子结得多了。啊，你越心里越高兴。啊，越高兴你和耶稣一同快乐。啊，这个喜乐啊，上帝赏赐给你的。啊，这个喜乐能够增加你里面身体上面的健康。哦，你在救人的事工上面和主一同效劳，你一定会更加蒙福。啊，舍弃越多，劳苦越多，收割的禾捆越多，你里面就越快乐。啊，越快乐。啊，感谢主，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希望我们在信心上增长，爱心上增长，感恩的心增长，我们收集的果子也增长。啊，因为主在我们生命中有满满的收获，我们也要满满的蒙福。好，愿主祝福大家。